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；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杨茶散一见他姑父柳红，说出了自己的家庭遭遇。这话说完了之后，柳红一听，当时把这个脸就拉长长了。一听说杨茶散家里边很贫穷，上他们这儿来住着要赶考，柳红就点出来一句：“杨茶散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姑姑她已经死了。”这句话一出口，严查散一听如雷轰顶，心想，我是投奔我姑姑来的，结果我姑姑死了，你说这个投亲得怎么个投法？严查散当时半天说不出话来了。姑父，是吗？他是何时仙逝啊？
他呀，死了好几年了。哎，真是啊，我对他也很想念呐。
这柳红话虽这么说呀，那是话不由心呐。嘴里面那么讲，他瞅着严查散，他心里边在合计。这个严查散说家里边很贫穷，可是他骑着高头大马，穿着这么好的衣裳来的，那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？哎，我得需要详细了解了解。
嗯。
严查散呐，跟你说吧，你的姑姑去世以后，又过了两三年呐，我又续了一房，给你续了一个二房的姑母啊，他还给他论叫姑母呢，他姓冯。现在你的姑姑早已经入土为安了，你既然来了呢，咱们当初曾经有这个亲戚在。再者说了，还有我的女儿金蝉，跟你那也是正式的姑表亲，你倒在这里投亲，哎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严查散，你打算在我这儿住多少日子呢？严查散说，姑父，我在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，等到考场开科应试，如果我要考中了，就像信里说的，我就回家了。如果我要是这一科考不中呢，那想着在这里再读一年，明年再考。柳红一听，什么？明年再考？你吃上我喝上我了，在这不动地方了啊？这可不是原来那真正亲戚了。柳红瞅着严查散，严查散，你估摸着自个儿能考中吗？严查散说，姑父，这能否考中，侄儿我说了不算呐，我当竭尽全力，能否考中全在天意，就看魁星他点不点我了。魁星点不点呐？古代说考状元，魁星阁那魁星就那判子，他点状元，他要点谁，谁就得中。严查散说这句话的意思，就说我看天意了，魁星点不点我，点我我就考中，不点我我就考不中。本来严查散说的这是一番谦虚的实心话，但是柳红一听，考中考不中的，既然来了，他穿戴的又这么阔，那我先把他收留着吧。严查散呐，好吧，既然你来到这里，就暂在我这里住下吧。我后边花园里头还有一间闲房，你就先在那里读书。柳福啊，过来。柳福过来了。老爷，快领着你们杨公子到后花园里这书斋里边，让他在那里休息啊，让他在那里读书。你对他多关照着点， 严茶散听到这里，姑父，是不是我去拜见一下姑母？
这严茶散理解周到，心想我的亲姑姑没有了，后续的这位姓冯，我更应该先跟他见个礼。可是柳红一听呢，啊，那好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等着明天吧，明天找个时间，我领你去见你这个后续的姑母。好好好，那就这样。于是严茶散跟雨墨两个人跟着柳福来到后花园，柳福把他领到了一间书房里，这间书房门口还挂着一牌子，这叫东篱书舍。东篱书舍，晋朝的陶渊明有句话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可能是借用这句话叫东篱书舍。严茶散心想，看来我的这位姑父还挺有文采，谁也不知道这个匾是谁给安的，谁给设的，谁给写的。柳福把严茶散和雨墨、竹浦二人让进了这个东篱书舍，进来之后把这房间给他收拾收拾，打扫了打扫，他们把行囊入套搬进来放在这里。柳福就说了，公子啊，你呢先在这里呢休息啊，到时候呢我招呼你们用餐用饭，你们先忙着，我走了啊。这柳福转身走了。柳福走了之后，严茶散和雨墨、竹浦二人就在这房间里边住下了。他们两个在这住下以后，这雨墨左瞧瞧右看看，到外边瞧瞧，到屋里转转。雨墨说，哎呀，严公子，这个地方还行，这房间反正小了点，照比咱们那个太和大客栈那可差远了。嗨，严茶散说，你这是什么话，那太和大客栈咱不也就住这么一回吗？哎，那倒是那倒是。两个人在这住下了，等着上不到的，寻思中午这得给吃饭呢，等到中午到了饭口时了，没人来。雨墨在这坐着瞅着严茶散，公子，到晌午头了，咱们该吃饭了。严茶散说，那个柳福不是说了吗，到时候他能给安排。雨墨说，他能给安排，这都什么时候了啊，我这肚子都饿了。严茶散说，是啊，我也有点饿了。雨墨说，是不是把咱们安排这儿之后他们就忘了，不知道咱们中午吃饭。严茶散说，不能啊，我想咱们到他家里边怎么说也算一个客人呢，这客人安排到这里能给忘了吗？雨墨说，我看您这姑父啊，这老爷子，哎，我不该说这话啊，这老爷子挺抠，实不相瞒，大概其他这中午饭呢，不管咱们，他们家一天就两顿饭，咱们是一日三餐，他们家两顿饭中午得省一顿，这也是有的。严茶散说，是吗？雨墨说，干脆啊，这中午饭呢咱自个儿买吧，我出去上街，好在金二爷给咱留了不少的钱，咱这钱呢足够咱们度日子了，我上街上给您买点什么去。严茶散说，你要是到街上买来了饭，人家再把饭送来，这不显得不好吗？雨墨说，这样，我先上他们家这厨房去看看动火没有，要是没动火，那就说明这中午饭呢没给咱安排，我就上街，要动了火呢我就回来。严茶散说，那也好，你去看看。雨墨迈步出了这书房，站到这院里边，心想他们那厨房在哪儿啊，不知道啊。一看旁边有个小圆月亮门，奔这个月亮门就来了。雨墨走进这个月亮门之后，一看这个月亮门里边，这前面是个后院，大概这个地方是有厨房的地方。可刚到这个月亮门外头，又打旁边走回来一个小丫鬟，这个小丫鬟急步往前够奔，小丫鬟无意中一抬头看见雨墨了。小丫鬟这个年龄跟雨墨那个年岁差不多，这小丫鬟眼睛就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，
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雨墨是个生人，他们府里面没见过这个人。小丫鬟瞅他这个眼光好像就在问他，雨墨呢这个人很随和，雨墨就冲他一笑，哎，大姐你好。小丫鬟一瞧，哟，你是哪儿的？哎，我是刚来的。大姐，我跟您说，我是陪着我们公子严茶散到这儿来投亲的。我们是从这个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的，刚住在这后花园里边那个书斋里头了。我的公子叫严茶散，您知道吗？小丫鬟一听，哟，你的公子叫严茶散，那是我们家姑爷来了。雨墨一听，耶，有门，他知道。雨墨说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刚进来。哎，大姐，请问你们家这厨房在哪儿啊？厨房啊，厨房就在那边，你没看敞着门那地儿就是。哦哦，我过去瞧瞧。雨墨往那儿走，这小丫鬟随后就跟着。来到厨房门口这儿，雨墨往那边一探头一看，厨房里边清锅冷灶，根本就没动火。雨墨心想，看来晌午饭没打算做，所以雨墨一转身回来了，又看见了小丫鬟，您这是干什么去？小丫鬟说，我到厨房里边打点水。你们就住在后花园了吗？雨墨说，对呀，就在那个东篱书斋。哦，好好好，我跟你说呀，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。我们两个头一回见面，以后就认识了。哎，好好好。小丫鬟到这个厨房里边好像打了点水，转身就走了。雨墨一陌生就回来了，回到这书房里边，见到严茶散，就跟严茶散说了：“公子啊，嘿，人家这儿午饭没给预备，咱就得等到晚饭了。”啊，那你上街去买东西去。雨墨说：“我准备上街去呀，但是我碰见一个小丫鬟，那个小丫鬟说，就是那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。”嗯，严茶散说：“这个柳金蝉就是我的未婚妻。”哦，好吧，公子，那我上街给你买吃的去。严茶散说：“慢。”严茶散说：“我想了，如果说人这府里边有这个规矩，一天就是两顿饭，你上街买些吃的回来，咱们在这吃喽，这让我姑父看到，是不是有点失礼呀？”雨墨说：“您说，您要觉得失礼，咱就不去买去。咱就喝着在这忍着，咱就在这饿着，咱盯到晚上再说。如果到晚上他还不送饭，那我就喝出去了，上街上我去给您买吃的。”严茶散说：“咱们忍一忍吧，你先在这坐着，咱这顿饭就不吃了。”哎，雨墨跟严茶散朱仆两个人就在这书房里边坐着没动，等到过午傍晚上了，你还别说，这饭真给送来了。柳福端着个托盘，托盘里边摆着个碟子，这碟子上边是一碟咸菜，有半碟花生仁，两碗粥，旁边有一个盘放着两个馒头，两个窝头，端着进来了。哎，二位，您还没吃饭呢吧？这是您的饭，哎，请您慢用。把这托盘放在这儿，严茶散说：“哦，谢谢谢谢。”柳福说：“吃完了之后啊，您不用管，一会儿我把这东西给您再收拾下去。”转身柳福走了。严茶散跟雨墨往这个盘子里边一瞧，俩馒头，俩窝头，一碟咸菜，还有半碟花生豆，两碗粥，还有两双筷子，咱吃吧。吃吧。哎，雨墨端起碗来，拿着筷子，一边喝着这粥，一边吃着这咸菜跟花生豆，嘴里边直叨念：“哎，公子啊，您看这个，这饭菜还真行啊，不过跟咱们路上吃的那个可差的不少。”严茶散说：“不要多说话，我这姑父啊会过日子，知道节省，您瞧瞧， 怕咱光吃馒头吃细粮，这肠子给弄细了，弄两窝头给穿一穿。你看这还有咸菜，这咸菜还有点花生豆，这不错不错不错。哎呀，两个人在这吃完了，吃完了之后放在这盘上，一会儿柳福就来了。柳福过来把这托盘端走了。托盘端走了之后，严茶散坐在这里，心中暗想：我姑父对我们这一见面就这么样的对待，可不算热情。严茶散心想：也是啊，我的姑姑已经去世了，后续了一个姑姑，听说姓冯，这个冯氏是个何等样人，也不知道。他说明天要带着我去见一见，如果明天带我去见见他，那我一看此人便知端倪。严茶散在思考，如果我这个后续的姑姑为人不好的话，我在这个府里住着名不正言不顺呐。如今我们已经不是正经亲戚了，尽管和我的表妹有这么一门定的亲，但是我要是考不中也无法跟人说话。严茶散思前想后，就琢磨起来金公子跟他说的那番话，心想：我这个结拜的兄弟金二爷说的好啊，十年不通音信，投宿不易呀。我这回一投宿果然不易了。他想到这儿了，那雨墨好像也想到了。严公子，咱们在这住着我觉得有点别扭，您这姑姑去世了，又不是亲姑姑在这儿，这可就差着老大一块了。严茶散说：是啊，咱们住两天再瞧吧。眼瞅着外边天又黑起来了，这屋子里边有蜡烛，雨墨把这蜡烛给掌上，蜡烛点着了，严茶散拿出两本书来，在自己随行的行囊里边拿出一把折扇来，这屋子里边有点热，打开这折扇在这扇着，正在扇着扇子在这灯光下看书的时候，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人。这个人来到门口外边一站，就问了一句：严公子在吗？这雨墨一听，哟，这是谁呀？雨墨赶忙有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，一瞧门口外边站着这个人，20多岁，头上戴着扎花寸金，身上穿着一件花袍，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，长得这个脸啊白净净的，白的有点不是正色儿，两道短眉毛，这双眼睛是单眼皮儿，不算大小眼睛，这鼻子呢是鼓鼻梁，鼓的有点过多，就好像切掉一片萝卜贴在这鼻子上了，有点外国人的味儿。但是下边衬的是薄嘴唇，一笑是一嘴碎芝麻粒儿牙。雨墨心想：这是什么人？雨墨说：您贵姓？您找谁？我找严公子。我跟你说，我姓冯。要说呀，我跟严公子呢还算个亲戚呢。 说着话，这个人迈步就进来了。这人迈步一进来，严茶散一瞧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，赶忙的也站起身来了。哦，你好，请坐请坐。严公子大概不认识我吧？严茶散说：请问您尊姓大名？跟你说，我姓冯啊，我叫冯君衡。我要说冯君衡，严公子大概也不知道我是谁。我要说我的姑姑，大概严公子就知道了，我姑姑冯氏。我的这个姑姑呢，也就是员外柳红的夫人。我是什么人您知道了吗？严茶散一听，哦，感情这位是后续的我这姑姑的娘家侄子，他叫冯君衡。哦，久仰久仰。严茶散赶忙双手抱腕。这冯君衡冲着严茶散一笑：哈哈哈哈，严相公， 我今天听说您来了，所以特意到此拜访。这冯君衡为什么来了呢？这里边有一段内容。因为这柳红后续的这夫人冯氏过门之后，对待他的这个女儿柳金蝉十分之好。这个冯氏特精明啊，过了门知道他这有一个姑娘叫柳金蝉，跟这个柳金蝉您别看是后妈，这个后妈对这个女儿非常的好。为什么这么好呢？这个冯氏感情心里边有一个勾勾心，有一条花花肠子。这冯氏一看柳金蝉小姐长得挺漂亮，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一了解，说这个柳金蝉已经许配给老严家当媳妇了，四五岁就换了更贴了。这个老严家就是他的前房那严氏他的娘家侄子严茶散。冯氏心里就合计，哎呀，这个老严家跟我们老柳家可是走得不算近呐、尤其近几年没有书信往来。冯氏心里就想，你说这么漂亮的个柳金蝉这姑娘要是嫁给我们冯家该多好啊。他想起来了，他自个儿娘家有个侄子叫冯君衡。这个冯君衡呢也读过两天书，但是这是个纨绔子弟。所以这个冯氏那差人就把这个冯君衡招呼过来一次。第一次招呼来啊，跟冯君衡说，说我告诉你啊，他们老柳家这可有个漂亮姑娘叫柳金蝉。这个姑娘太好了，相貌出众，品行端正，要是嫁给你的话呀，那咱们老冯家祖上可就烧了高香了，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这福分。这个冯君衡呢一听说有个漂亮姑娘，那就乐得直蹦啊。冯君衡马上说了，那姑姑你干脆给我说说这亲，你别着急，人家这个已经有主了，嫁给一个姓严的叫严茶散，而且四五岁就换的更贴。现在呢这个姓严的没上门，我想再沉两年，沉两年这门亲拉倒了，他那边一拉倒我就提你，这多好啊。冯君衡一听，谢谢姑姑，就这么着。所以这个冯君衡有这么一个事儿，隔三差五的就往他们家来一趟，但是冯君衡始终还没见着这柳金蝉。可是今天到这一来，听他姑姑说了，倒霉蛋儿，你来呀白来了，人家那个正头乡主姓严的公子来了。冯君衡一听来了，嘿，我会会他。就这么着，这冯君衡今天就到了。他走进门来，严茶散不知道冯君衡的来意，可是冯君衡心里却有害严茶散之心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